欢迎来到五一居士的成长日记第二集。今天的主题要来讲关于我的长照工作经验谈。选定这个主题是因为它是我目前在自营自媒体的过程中，它是我的其中一个兼职接案。那我这几天也接了一些长照的案子，所以正好可以来做一个分享。因为其实像在长照这个领域，其实还有很多人是不太熟悉的。即使说我现在大概介绍一下什么叫长照。长照的全名叫做长期照护，它是因为政府现在的推出的一个政策，因为因应台湾现在越来越高龄化的社会，很多的长辈可能会有一些需要，因为年纪大了，或者说是一些身体上的问题需要照顾。那如果说他的家属可能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去负担的去做照顾的责任的话，就会需要去请照护人员这样的一个社会福利。那其实在长照的政策去推出来之前，大家对于照顾家中长辈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说去请外籍看护来家里做照顾。那我在做长照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不要说是年轻人，其实就连可能一些中高年龄层的人都还不一定知道有长照这样子的社会福利可以去使用。就像我照顾过的其中一个阿姨，她是因为先生可能就是脚有受伤，要去复健中心做复健，然后因为她本身比较忙，然后都是她一个人在负责照顾的责任，然后到复健中心的时候，去有人跟他介绍，他才知道哦，原来还有长照这个福利可以使用，可以去分担他的这个照顾的压力。甚至说我在带长辈去医院啊，在医院里面的护士啊，或者说是计程车坐计程车的时候的计程车司机，跟他们在介绍我的工作是在做长照的时候，他们都不太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产业，所以我大部分都是会解释说我是可能叔叔阿姨的看护。对，但是虽然说是这样子讲，但是长照跟看护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以看护来讲的话，它是算是全部包办的，它的照顾服务是就像请外籍看护，他请到长辈家里，然后就是陪你24小时，就是住在你的家里面，是全就是时间是全部包办的。但是像长照的话呢，它是用项目去算，它不是用时间去算。就好比说，如果说你是可能脚的问题，你需要去做复健的话，那我们就只负责说可能带你去复健中心，然后去帮你做自己关节按摩啊，或者说是日常的生活的照顾，他就不会不就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看你排的什么样的项目，那他就比较不会是到你家里去照顾你一整天。那这样子的好处是，我们一个人的时间就可以分配在好几个人身上，因为在台湾现阶段需要照顾的人口还是非常多的，即使有了长照这个产业，到现在的照顾人口还是就是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所以就会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去分配到更多的照顾的人力，然后去分配在更多的人身上。好，那今天讲的这一集的话，我可能大部分时间会放在我过去工作的经验谈上面，然后比如说包括我怎么去，为什么会想要进入这个产业的心路历程，然后发生过什么样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然后以及跟我带来的收获是什么，可以让大家好好认识这个。不管说你是想要去请人来加，有这样的需求想要请人来照顾，还是说你本身想要进入这个产业，可能都会有一些基础的认识。好，那因为其实像在长照的话，它大部分来说是从事这个产业的人，大部分来说都是中高产业的人居多。像我当初的同事，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就是很少有20岁的年轻人会想要去做这个产业。所以的话，可能会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也对这个产业是不太了解的。那我正好可以来，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我来说一下，我大概是在2018年，也就是政府的长照 2.0 政策推出的一年后，我才开始进入这个行业。那为什么想要进这个行业？因为以这个叫做照顾老人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对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的印象，可能都是会觉得啊，它是一个很辛苦的产业啊，然后它不是兴趣啊，它就是可能，包括说你可能从小时候，像我小时候，我妈妈曾经建议我去读护理系，那我当时是非常排斥，因为它不是我的，不符合我的志向嘛，然后也觉得就是会比较辛苦，就是跟大多数人是一样的想法。那会想要去从事护理产业的话，可能就是觉得说它是个铁饭碗，然后有比一般人高的收入，所以就会才会去从事这样子的产业。那我当初选择做长照，是因为第一个，本身我是一个有虔诚的佛教信仰，然后那时候刚好是进入一个职涯的转职的过渡期，然后就最离开上一份工作之后，我就在思考说有什么样的工作是可以，去既能够维持日常生活的开销，然后又能够去达到我想要做社会福利的一个心，因为我当时就已经有在投入做一些公益事业，那我觉得说，与其都是在做志工，我本来就在做这些事情，就会去从事社会福利的话，那为什么不能把它变成工作？然后我就不用，我就不用说要去切割到我的时间。那时候就是上网去找，就是才知道说，哦，原来有长照这个产业。 那其实在进这个产业之前呢，我也是有过一段心理挣扎，因为毕竟就像我前面说的嘛，我是连对护理读护理系都有点抗拒。那如果说那像长照跟护理其实有一点大同小异，是他们服务的对象跟他们的生活形态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工作性质是很像的。那为什么最后又去克服这个心理抗拒的原因，在于说我受到了一个教育集团的董事长的故事所感动的。当时是看了一个叫做世间家教育集团的林伟贤董事长，他在创业之前曾经做过6年那个金车文教基金会的社会福利工作，然后也他在离开这份工作之后才出来创业，从事教育产业。那其实这两个不管是社会福利还是做教育，都是我很有兴趣想要去发展的一个，都包含在我的志向里面，包含说我想要开设这个五一新学的频道跟那个 Podcast 节目，也是秉持着一样的想法再走下去，这是我投入的方法跟我所处的这个职场环境是不一样的，但是心这个志向是没有变的。好，那回归到这个正题，就是我当初看了这个董事长的故事之后，觉得就是既然他都可以这样子在两个领域都做得这么出色，而且也符合我的志向，那我何不也效仿他呢？就是只要我可以熬过这段时期的话，我就可以去更快的朝着我的目标去发展。而且在长照的这个领域，因为在政策长照2.0推出之后，它的薪资其实是因为在这一块它的人力是非常的短缺的，所以它的薪资是比基本时薪还高不少的。我记得我当初进这个产业之前，那个时候基本时薪还不是170，好像还只有158的时候，还是更低，我有点忘记。但当时的长照的基本时薪就已经有200起跳了，所以的话，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快速存到一笔可用资金，然后又可以同时兼顾社会福利的一个产业，所以我当时就没有想太多。就是没有犹豫太久，就决定进入这个产业。那在进入这个产业之前，他可能会想说：“是要读什么科系啊？还是要怎么？还是要有受过什么样的训练才办法进入？”那其实他的进入这个产业的门槛其实是不高的，虽然说是它不像一般的公司，你可能就算没经验你去面试就可以上，但是它的难度为什么会说不高，一个原因是在于说，如果说你说相关科系的话，比如说它有社工系，有老人管理系等等，但是如果你是要做这个是照顾服务员，就是说在前线去做第一线去做照顾的工作人员的话，他是不需要 不需要去一定要是这个相关科系出来，你只要有在这个政府的单位或者说是私人的机构或者是学校去参加培训，我那时候是去装进参加两个礼拜的培训，我就得到了这个可以进入这个产业的资格。它大概是10天的这个理论课程，然后跟包含4天的实习，就是你实习到这个机构里面去实习。那实习完了之后，你会拿到一张那个培训证书。那有了这个证书之后，你就可以实际的进入这个产业。那我记得那时候受训好像学费，你跟大学的学费比起来是很便宜的，大概才4000-5000块，那时候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就可以完成了这个培训。那完成培训之后，我那时候当时就有几个选择，因为像包括我前面所提到说是那个第一线的照护人员，那我说前面所提到的说老人管理系啊、社工系，他出来的选择就是因为你可以去做督导，督导就是我们需要，因为我们要去跟长辈做接洽，然后要去聊，可能是要评估他的身体状况，然后要怎么去跟机构去做的配合相关的一些照顾服务，然后以及也要去帮长辈做这个长照的补助，申请长照补助。那这一块是由督导来做负责，所以它是比较像是后勤的一些行政相关的工作，跟一些客服相关的工作。啊，这个是需要读相关科系出来才可以去做。那如果说你要做的是像我这样子是第一线的照顾人员的话，你是有几个选择的，一个是像我后来的选择是做居家照护员，那还有一个选择是你可以在这个机构里面做定点式的照顾人员，然后第三个选择就是你自己出来做接案，就是你没有跟机构做配合，你是有一定的经验之后，你可能透过接案平台或者说是自己的人脉关系，你自己出来做接案。好，那我当时就是选择了做居家照护员。那我当时就是在104上投了履历之后呢，开始去做了面试，然后就开始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一开始工作的话，它跟大部分的职场不太一样的点是，因为我是做居家照护员，它也是要它跟机构比起来，它多了一个需要媒合的工作，而且它的话比较，它不像是机构是这种一整天式的服务，它是按照项目去做接洽，所以你在分配的时候，比如说你即使你接到了工作，它也不一定会是一整天的，而且它也不是说一开始工作你就时间可以排满，因为它有一些等待时间。所以我记得我当时第一个月的收入才1000多块吧，1600多块，因为时间是排得很少的。然后因为我是刚开始结训没多久嘛，所以我能接的案子是不太多的。因为如果说你想要去 想要照顾一些比如说失智症或者说一些更高医疗难度的案子的话，你是需要另外再去做受训，另外去报名相关课程，然后去累积那个积分之后呢，你才可以去我们叫做困难就是困难照顾，这个名词有点忘记。就是你照顾这些长辈的话，你是会有困难津贴的。那我当时是没有，所以能接到案子是不多，所以你一开始的收入会很不稳定。那也有蛮多同事是在前一两个月支持不下去，他就离职，所以他的流动率以居服员来说是蛮高的。那我当时，刚开始接的工作的时间也是比较零散，然后时间也比较短一点，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个礼拜只有一天，然后一次去就是去一两个小时。那做的工作可能就是，比如说到陪长辈到医院里面帮助洗身病人去做一些基础的一些帮忙，比如说帮忙他压针啊，然后帮忙他去扶他下床啊，然后扶他出医院上车坐车回家，然后或者说比如说去可能到长辈家里送长辈去医院啊，大概就是做这些比较简单的事情，然后他比较不会去花太多时间。那我记得我好像是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案子，是比较长期的，它是一到五的早上都有。那做的工作就是把陪长辈到公园去散步，然后他是一个青光眼的，有青光眼已经看不清楚的一个伯伯。那所以他会需要带他去做一些就是需要带他对他去医院啊，然后做检查，或者说是去陪他去中医诊所做针灸，因为要协助他的这个脚可以，如果说没有经常走路的话，会需要有人，需要做一些针灸，然后多走动，来防止他萎缩。大概就是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有这样子的案子之后呢，我的收入才开始有破万。所以就是以我刚开始接触这个产业，所大致上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后来接到的案子越来越多之后，我大概一个礼拜服务大概七八个长辈，那平均可能一天就是两三个长辈。像就因为我说可能一个案子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都有。那就是一天三个长辈就可以排满大概八小时的时间。那这几个长辈呢，我做过的工作里面包括帮老人家洗澡，然后有像前面提到的陪同外出陪同就医，然后也有做过一些帮长辈家里做清洁，然后也有照顾过。做一些那个肢体关节的运动，然后也好，然后照顾过的长辈的身份也蛮多，就是有包括是，西药店老板退休的，西药店退休的老板， 然后有包括出家过的出家的师父，然后也有是在一个是那个眼睛不方便的，这个算是按摩师傅，那也有照顾过一些七八十岁的奶奶伯伯都有。好，那我讲一下我印象最深刻的，算是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其实为什么其实会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他长照是我觉得是以一个年轻人来说，会去做产业来说，他是少数会面临生离死别的一个工作。那应该这样讲，就是他是跟护士啊，或者说跟警察，就是他们是可能会需要读相关科系毕业出来，然后可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才那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他是会长期经历那个这个生离死别。那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遇到了大概两件这样子的事情。那其中一件呢，是一个其实两位都是喜圣的一个长辈，那我有其中一个伯伯呢，是我有一次我大概服务了他几个礼拜，我就是每天负责的工作就是带他从家里接他坐车到医院里面去做洗肾。那一直到有一天我去楼下接他的时候，我去按他们楼下的电铃，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按都没有人去回应，然后旁边站着一位年轻人，然后他看到我说在按门铃，然后一问之下才知道说原来他是北北的儿子，因为北北的儿子是常年在外地工作，所以我是没有看过他的。那看我在按他们家的门铃之后，才告诉我说他的爸爸已经离开了。那当时我是非常的讶异，因为我在上个礼拜去照顾他的时候，是完全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征兆，就是很正常的，就是陪我去聊天啊，然后去，因为就是有说有笑，就是跟正常人一样。结果突然就说离开就离开了，这是让我当时给我的那个心理上的这种冲击感是很大的。那而且我依稀就我还记得那个这伯伯是一个很好的伯伯，他因为虽然我们要安排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但是我送他到医院的时候，我可能不到一个小时，时间还没有到，他就说你可以先走，然后就是还是付一样的钱这样子。但是其实按照长照的这个职业规范的话，是不能早退的啊，就是所以我当然是没有去答应，我还是陪他留下来去聊天啊，然后去 就是就完成了这个我的工作时间，所以当时 是有点感慨，就是一个这么好的北北却居然是这么居然会这样子突然就离开。好，那第二件也是这个给我带来冲击感比较大的另外一个也是一个牺牲的一个奶奶。当时的话我是负责在医院里面去照顾她，去做压针，就是因为她的这个牺牲她是要拔完针之后她不能马上就下床，她是要贴完那个胶布，然后要用手去按住她，要等待一段时间。然后我当时在所以在等段时间的时候，我就利用这段时间跟奶奶去做聊天，然后陪她度过这段时间。那但是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说，诶，怎么我在跟奶奶讲话的时候她都没有回应我，就是我以为她是睡着了，然后结果没想到之后就是他发出了很奇怪的一个呼吸的声音，就是我之前没有听到过的，就是好像感觉他有点快喘不过气来的那个声音，然后我怎么摇都摇不醒他。那当时周围的人就都很紧张，就赶快去跟这个护士反映，是赶快去做急救，然后我也等赶快去打电话给我们的那个机构，然后去请我们的那个督导赶快去联络他的家属，长辈的奶奶的家属，因为我们是不能，我们身为居服员，我们是不能留长辈的联络方式，所以我们会需要透过督导去做联系。那我当时跟我们督导反映的时候，我的讲话的那个语气是非常紧张的，就是说哦，我们。就是奶奶她赶快，她就是话都说不清楚，就是要赶快联系她的家。当时是心跳得非常快，然后就是有一点这种想帮忙，然后又无能为力的感觉。那时候我就还记得那个画面，是他们在奶奶周围的这个布绿那个绿色的那个布帘，它是整个拉起来，然后有好几个那个护士。围着这个奶奶，然后是在做急救，然后就是很多人都这样跑过来，然后直接就在病床现场做急救。那我是人生中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画面，所以，然后因为我当时是学习地藏法门，所以我一边我。因为也无能为力去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就只能在旁边去为奶奶做回向，就去念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的佛号，然后去做祈求，说奶奶可以去度过这样子的难关。那好，那就是一直在现场做完急救，然后送到急诊室之后的这个路上。然后一直我记得是在进那个电梯的时候才奶奶才醒来，然后才松了一口气。然后这段时间奶奶她是完全没有意识的，所以她也不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紧急的状况，然后也通知了她的家属来到现场，然后所以也没有就比较需要在医院里面多待一些时间，就没有急着坐车回去，所以也陪奶奶多待了一些时间，一直到等到她的家属过来，然后我才离开医院。好，这两件事情，但是我在做这个产业里面经历的最大 的就是生离死别给我带来的一个心理上的冲击。好了，那要好讲到这里的话，其实是时间也差不多半个小时了。那其实在这个工作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经验的故事，还有很多可以做分享。那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再去可以去到我的我应该之后上传 YouTube 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或者说Podcast 我好像不太确定要怎么留言。那在也可以去私讯我的 IG 或者说是我的 Facebook， 我比较常用的是 Facebook。 那也可以来做跟我做私讯做敲碗，然后说你想要听更多的这方相关的故事，那我也很乐意继续去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来做一下总结好了。其实我后来是在我开始经营自媒体之后，就大概是2019年吧，那时候就已经离开了就是全职的长照工作，然后过渡到现在我是兼职的做个人接案。那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是因为我想要让我的这个服务的心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然后一方面也觉得说我在做长照的时候你要说成就感嘛，其实这个感觉是比较微妙，因为你在照顾长辈的时候跟照顾一个小朋友他的心念是不太一样。那我在做长照的时候，我大部分做的是就是照顾，一般的照顾，因为我也没有医疗相关的背景，我也没有特别去上一些医疗相关的课程。虽然说长照是有提供这样子的课可以让你去上，但是我当初没有去上，所以的话是我觉得说是顶多只有帮助到长辈去做去度过这段人生中的阶段，但是我其实并不能说可能去改变协助长辈去治好他的身体上的疾病，那就会让我觉得比较可惜。所以我也有一个目标是想要去更精进自己在的医术，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因为跟我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就是有非常多想做的事情，所以就没有去朝这一块去发展。但是我想要做的经营自媒体有一个部分是想要做教育，想要去把我过去在这个修行上的一些经历，然后跟一些怎么去从一个这个叫做因为我很从一些 这个 精神上的这个方向去帮助到更多人，比如说他们怎么去度过 人生中的一些不如意，然后就是可能做这些事情，然后可以让我去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可以去有更多的成就感。以现阶段来说，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然后一些比较技术层面的，比如说你的医术能力，或者说是你的一些比较属于技术层面的，我就日后再来慢慢的去学。那现阶段我的方向就是比较想要去从分享这方面的内容心路历程，先去朝这一块去发展。好，那这一集也时间讲的比较长，那我就下一集的话，我先来讲一下，就是关于我的其他的兼职接案，可能会去讲这个英文翻译，然后也有可能会去讲其他的这些经营的经历。好，那就先到这边做一个结尾，就感谢大家的收听。